好，我们看补充讲义十八页最后一行。那在补充讲义十八页这个地方呢，我有引出一个角注给大家看，就是角注三《大比伯沙论》卷六十六，这个有看到吗？在部派论师呢，他们在解释《阿含经》啊，他们都是会有自己自宗的一种解释方式哈。那比较有名，在我们北方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呢，他们是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断什么惑啊，那都有把它分很多品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角注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哈。比如说前三果，你看哦，都会提到什么呢？远尘离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者。说前三果，所以前三果呢都会有远离尘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这个语词啊。所以你看初果的话，预留果啊，十八页的角注三啊，初果啊，就预留果的话呢，它是断什么呢？诸具福及离欲界无凭懒疑入正性离身，身净法眼得出果啊，就是能够断欲界的五品烦恼。恶果的话呢，就是一来果啊，就是断欲界的六品七品。三果的话，不还果，就是断完欲界九品啊，还有无所有处啊。那剩下最后一个非想非非想处一断的话，就是阿罗汉，对。就是令尽诸漏即得无漏心，心解脱会解脱，这个是阿罗汉。所以在大比波沙论，他们部派论师是有这样去定义哈，每一个果位断什么烦恼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十八页的表格最后一行，就是我们的二五九经，有找到吗 ？OK。凡夫及三果初果、二果、三果，都是需要精勤思维、五受蕴的如病、为病、为庸、为赤。他漏了一个沙啊，所以大家自己加一下，有找到吗？
有。
啊，十八页表格最后一行，十八页的表格最后一行，为病、为庸、为赤、为沙。漏了一个沙，大家自己加一下。然后无常苦空非我，那再补充讲义十九页第一行，你看前面三果呢，它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有没有？为了得到，为了证得，还没得到，还没证得的。但是阿罗汉的话就不用了，阿罗汉就是但未现法乐住，看到吗？所以他思维五受蕴，但未现法乐住。所以前面三果跟四果阿罗汉是不一样的，因为阿罗汉已经断尽烦恼，所以当然是不一样，他没有需要再断的烦恼了。OK， 我们再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摄事分的解释，卷八十六这一段，这一段文呢，就是有解释到我们经文的关键字啊，所以呢，我就特别引出这一段啊。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啊，与诸行中如实修者，有四圣境啊，为圣境想啊，为圣境想的有三种，第一个是未得未得，未会为会，未证为证。这个是前面三果啊，那如果是阿罗汉的话呢，就是现法乐住，是第四种圣境啊。所以下面呢，你看那个文其实就很容易看得懂的。第一个还没有得到出果，所以他就希望得到出果，所以他对应的是未得未得，有没有？那未会为会呢，这个是我们经文没有的，对不对啊？他是为了要弃入上位啊，就是上面的这种有学果位啊，有学的果位。那如果是未证为证呢，就是为就是能够证的阿罗汉果，对不对？于诸惑断 能作证故，当知是名，为证为证。他这个是为了证得阿罗汉果吧，就是阿罗汉果才能够完全的断尽烦恼嘛，所以他为证希望证得。那你看下一行他就有分辨了，他说已证得阿罗汉果位的人呢，就不没有未得未得乃至未证未证，故正勤修习，但未现法乐住，看到吗？所以阿罗汉他只有现法乐住而已啦，现法乐住。好，那这个还比较简单。那下面呢，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诵读经文那八个观法最重要的八个项目啊。好，划线的地方，又依止自意有三种圣境想，于住行中，住行就是有为法就是我们的五受蕴我们的五受蕴要有三种想，一个是厌备想，第二是过患想，第三是实意想。厌备想可以分成四个，如病、如痈、如见，还有恼害那我们来看这它下面的解释如病就是如有一就好像有一个众生因为戒的错乱所生的病苦，所以我们要修厌备想。这个戒的错乱就是我们的六戒嘛这个戒就是因性因为的因因性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本身的这种特性呢它就是一种会生老病死的一种特质。所以这种戒这种众生有情身心的这种戒性呢这种因性呢，它本身就是一种会生灭的元素，所以它会导致我们有病苦。那所以呢，我们要观察如病第二如痈痈就是疮痈疮嘛就是长疮的那个疮那痈的话呢，他说就是如有一因为先业所生痈病就是我们过去的业的造作呢，让我们今生得到这一种长疮的病苦，所以我们要修厌备想第一个是病苦嘛，第二个就是疮的苦、痈的苦第三呢，是因为如见的意思就是因什么呢？他愿见就是跟别人敌对而产生的苦，所以是修厌备想。第四个呢，恼害就是于轻财等匮乏中，我们对于这种亲属财物有所缺损的话，那就是妄智邪见不如理分别所生的苦，那以这个来思维修厌备想。这四个呢，其实就是惑业苦来的我的理解是惑业苦大家可以自己在后面加一下病苦是什么？病苦是惑业苦哪一个？病苦病你们还记得惑业苦的定义是什么吗？苦是什么？惑业苦的苦是什么？不是苦是什么？惑业苦的苦苦是我们的五蕴身心还有八苦吗？八苦就有生老病死所以这个戒错乱就是苦，你在后面写一个苦然后第二个呢，如痈就是过去的业，这个就是业咯然后第三，他愿见呢，祸对，就是跟别人的这种对立嘛这个就是祸然后我们的亲属财物有所缺乏，然后就生种种的邪见，去求神 就宝贝呀、啊、这种不如理分别，那这个就是惑愚痴啊。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的五蕴啊，要观察这四种啊，如病如庸如见恼害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呢，有为的五蕴身心当中啊，我们只要有这个五蕴呢，就是戒错乱了。瑜伽师就论说，就是你本身的 DNA 就是会败坏的啦，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永恒不变的。那先业所造的呢，种种也是会不圆满，对不对啊？所以呢，或者是现身跟别人有他愿见啊，也是如此。那以此类推啊，所以他说，修观行者于诸行中修厌备想啊，就是对于五蕴要有这四种想啊，四种观察。好，那这个是厌备想第一个。第二呢，过患想，过患想复有二行啊，就是于诸行中视为无常苦这两个，找到吗？第三个实意想也是有两个，是什么呢？空跟无我。 OK， 那这八个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哦，如病如庸如见恼害，还有呢无常苦空无我，已经讲完了经文的八个名词，对不对？但是这八个名词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那下面那一行他就有提到他的因果关系哈。他说，先有过患想，还有实意想，正修习已。我们要先修习后面的两个，过患还有实意，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了。先修习无常苦空无我，然后才能够安住在厌备想，就是如病如庸乃至恼害。所以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过患跟实意是因，厌备是果，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看这里呢，他解释杂含经的经文哦。所以现在大家要想一想哦，杂含经的经文呢，如病，对不对？还有呢，如庸，哎呦，这个字很难写哦。我随便写哈、啊，很难写啊，要怎么写啊？我写这样好了。如见，还有呢，如恼啊，恼害啊，如恼害。好，后面才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杂含经的经文的次第是这样的。我们看瑜伽师地论怎么解释哈，无常苦空非我啊，或者是无我啊，无我。那他说这两个是什么想？无常苦是什么想？过患想，对不对？过患想 ，OK。那这两个呢？空跟无我呢？实意想啊，实意想。那这四个是厌备想啊，厌备啊。那所以呢，如果按照刚刚那一段话来看的话，这两个是因，对不对？这两个是因，这个是果。所以如果这样的了解之后呢，这样的了解之后，意思说如果按照我们修行的因果次第来说的话，我们是先修那个因嘛啊，先修无常这四个。 OK， 我这样点点点就好哈，节省时间。然后呢，才能够住在，能够安住于啊，如病有没有？如庸这四个，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解释杂含经的次第，杂含经这个修法的次第，先修这个。才能够安住在如病如庸这个，这样可以吗？好，很清楚哈。 那瑜伽师地论在这一段文呢，它其实解释的蛮好的，很清楚。那我们来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哈，导师的解释呢，他有引出相应部的，相应部在巴利的相应部里面呢，它就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来看哈，我们看空知探究这一段哈。导师这一段文其实是很精简，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来看应顺法师的解释啊。解脱道从知苦着手啊，我们修解脱道一定是知苦才能断集，对不对？正灭跟修道，所以知苦呢，苦集灭道的第一个片知苦呢，是我们修解脱道的第一步。那知苦才能够生厌离嘛，没有知苦的话怎么呢还享受苦呢，对不对？有一些人来怨憎会苦，他骂得很开心，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不知苦啊，不知苦。那知苦的话，知什么苦呢？就是知道五蕴六处啊，六根这种有漏法，有漏法就是有烦恼的法啊。那应该要怎么样的如实观察它？经中说主要有三大类，你看应顺导师的书他帮我们做归类哈。第一种就是我们前面经文所提过的无常苦无我，还记得吗？第二种就是无常苦无我跟无我所，他无我呢开成两个，无我跟无我所啊。第三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你看他把导师把观法分成这三类，很有意思。你看他下面的解释哈，他说无常苦跟无我，或者说无我分为无我所啊，观察无常苦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是相应部跟杂含所常见的，南传佛教所弘传的，着重于此，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在清净道论你去看巴利系统，它都是讲无常苦无我这三个的，都是讲这三个啊。那说一切有部呢，我们北方上座部呢所提到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四个，也是阿含经常说的，也是根据阿含经啊。那如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一部经二五九经，二五九还是二五六啊，二六零啊，二五九啊，杂含二五九经引出说如病如痈如刺如沙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这八项啊，怎么看待它呢？我们来看下一页啊。这一部经对应巴利的相应部呢，它是这样的，它的次第不一样哦。相应部有找到吗？二十页有哈。相应部说，相应部的文呢是这样：无常苦，然后呢，急痈刺痛病。敌跟坏，这样可以吗？然后再来就是空跟无我，中部跟政治部也有同样的文句啊。那划线的地方在无常跟空的中间，所有苦病痈一直到坏呢，都表示苦的意思，收摄在苦里面。所以相应部呢将痈等列在苦底下，杂含经是别列痈等在前面，虽然次第不同，而实质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是没有差别的。这样大家看得懂吗？有些人还看不懂。这个是杂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瑜伽师地论的次第呢，是杂含的次第，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看相应部的，相应部的它不是用这样的因果关系来讲的。相应部的解释呢是这样，我们现在来看相应部的，相应部的，相应部的它是只有四个，就是无常还有什么苦，还有空，还有无我，对不对？ 然后他把空呢，不，对不起，他把苦底下呢还有什么？如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疾，疾病的疾，对不对？如疾，一直到如坏，对不对？对。那你看我这个表呢，就很清楚，就是它的本质还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它的实质还是四个，它把其他的如病、如见、如杀什么、如坏，全部设在苦底下，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是杂含的话呢，是先修无常苦空无我，而能够安住在这种如病如庸的厌备想当中。所以其实南北传的阐述方式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它的实质都一样，就是我们要观察的，我们所要着力的观法的实质都还是这四个，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英顺导师他对于阿含经 的那种会通跟理解、哦、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他对阿含经的那种就是解释啊哈，比我们有时候读论点啊还要白话好懂哈。那你看往下看哈这一段文啊，我们往下看这一段文哈。下一段，无常苦无我，或者是有无我所啊，或者是另外一组无常苦空无我，有两组嘛，对不对啊？都是杂含跟相应部所说的，不过部派所取的不同，解说也小小差别，成为部派佛教的不同特色、啊、南传上座部跟北方上座部就是有一点不同。但是下面导师要说的是，你看无常的所以是苦，因为有苦、啊、因为无常苦变异，所以知道是无我无我所，这个我们阿含经读了很多，对不对啊、哦？它这个是一起的嘛，哈，无常苦无我无我所，这个是一组的。好，下面三个圈圈啊，无我无我所是空的要义，广义是离一切烦恼的空寂。就是无我无我所呢，在这句话来说，无我无我所就是等于空。所以前面那个框框哈、哦，是我写的。前面那个框框的字是我写的，就是无我无我所等于空。那这个是空的要义，或者是广义来说，就是空呢，就是离开一切烦恼。那大家也许会说，哎，那阿含经空就是离开一切烦恼的，或者是无我无我所的，有哪一经呢？我有找了两经给大家，大家可以记录在旁边哈。就是杂含二三二经，杂含二三二，你自己写在后面啊，有没有找到哦？广义是离一切烦恼的空寂的后面，你写参考杂含二三二，还有呢五六七经，二三二经跟五六七经，它里面就是。这两部经呢有谈到说什么是空三昧、啊、就是无我跟无我所、啊、就是那一部经。然后另外一部呢就是眼空、啊、无我无我所、啊、性智耳、啊、就是我们六根如果知道它是空的话就体验无我无我所，那这个也是、啊、无我无我所就等于空义、啊、那这个就是无我无我所等于空义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杂含经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空的含义，就是它是广义的离开一切烦恼的意思啊。第二种呢就是第二个圈圈这里啊，空跟无我如果联合在一起的话，如果空跟无我联合在一起的话，只是表示无我跟无我所。所以你看我框框里面呢，我写的就是无我是一个，无我所等于空，所以这个空就比较小了。空第二个圈圈这个明白吗？如果就像那个经文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如果说他这里导师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经文呢出现无常苦空无我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话，联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无我，这个就是无我所，这样可以吗？如果联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看，如果那个经呢只有谈空，只有谈空的话，那个空呢就是广义的离开一切烦恼，所以空在不同的位置呢，它阐述的就有广义跟狭义的不同，这样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圈圈，接下去他说无我无我所是空的狭义，有没有啊？所以呢，接下去呢，导师说，所以我曾经说过啊，佛法的初义呢，似乎只有无常、苦、无我三句啊。把空加上去呢，成为苦地四种形象，似乎加上了空，实际上是把空缩小了，这样你明白吗？啊，因为如果是跟无我在一起的空，只是无我所而已啊，当然是很小咯。好，结论，导师说，无常故苦，无常苦故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就是如果按照广义来说的话，无常苦无我无我所就等于空了啦，这个就是广义的空的意思，就解脱的不二门啊。所以古人啊，依于无常苦无我建立三解脱门，可见空在定慧修正中的重要性，就是无常苦无我三解脱门其实就是要证得空的意思啊，这样可以吗？所以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样看下来的话，这一部杂含经二五九经呢，有两种，这八个法呢，有两种修法，一种就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的学习，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是因，然后呢，修成功之后才能够安住在如病如用如痴如沙啊。那如果是按照相应部的话呢，无常苦空无我，它本身就包含了如病如庸了啊，这样子啊。所以呢，其实就是部派的解释呢会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啊，但是都是可以的啦啊，都没有很大的冲突啊。到这里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经260经啊。260经呢也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经，因为它有几个关键字呢也是我们经常啊，读书呢都会看到的啊，我们的书本啊，大家回来我们的书本啊，课本39页啊，大增藏260经有没有？好，第一段呢也是一样的哈、啊，就是释利弗这部经就倒过来了，就是释利弗去找阿难啊。那问阿难问题，阿难也是这样回答啊。如果我知道的话呢，我就回复你啊。好，第二段，那释利弗就说：“阿难啊，所谓灭者，什么是灭啊？啊，谁有这个灭啊？这个灭哈、哦，如果对应巴利经的话，这个灭是即灭的意思。”如果对应巴利经是尼罗达，就是极灭的意思啊，极灭。那阿难说：“舍利弗啊，五受蕴是本行所作，本所施愿，是无常，是灭法。彼法灭，是名为灭。”如果这个五受蕴啊，啊，这个法极灭的话，就是真正的就是尼罗达，就是极灭，这个极灭其实就是解脱的意思啊，啊，就是解脱的意思啊。你看后面的经文哦，是全部都一样的。云何为五啊？就是色受蕴本行所作，如是受想行识本行所作，一模一样的，有没有？你看下一段文，舍利弗是重复阿难的话啊，如是阿难如所说。此五受蕴本行所作，点点点点点，一直到是名为灭，有没有？一样的。然后你看往下看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他只是重复阿难说的而已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两位尊者啊，就各自离开啊，这样。所以关键字就只有刚刚我念的那一句：五受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是名为灭。这一句。是经文的关键 其他的都是以此类推，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要来了解这句经文的意思啊。什么叫本行所作，本所施愿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二十页。补充讲义二十页，找到没有啊？好，二六零经啊。五受蕴是本行所作，本所施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是名为灭。这个大家都，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念，就是这句咯啊。那对应相应部啊，你看到、啊、对应相应部是不一样的哦。阿难，色是无常，多了就是化现的地方，有为缘生，净法、善法、离欲法、灭法。彼法灭是名为灭，所以相应部多了我划线的那一行。我们汉译没有的，汉译只有无常就跳到灭法去，有看到吗？哎，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杂含是，我们杂含的汉译呢是取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取第一个，但中间这个没有了。那相应部呢，全部都有列出来哈，啊。色法呢，五蕴呢是有为的，是缘所生的法，它是会善净的啊，会净会善，是离贪的法啊。那也许大家会说，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其实啊，这几个字啊，这个相应部多了这几个字哈，我们看角注十一啊，角注十一，瑜伽师地论呢，其实都有解释这一些阿含经的名词啊。这些阿含经的名词，我们看角注十一，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三，什么是无常呢？性破坏朽败法故，就是这些有为法的本性啊，它的特性呢，就是一种会破坏的，会遭受破坏、会朽败的法啊，就是它不会永恒如此啊。有为呢，依前际所寻思，大家看得懂吗？前际是什么？前面，前面是哪？前面破坏朽败啊？不对不对不对，你对应下面刮胡二哈、哦，你对应下面刮胡二就看得懂了。你看那个有为是什么呢？他说诸业烦恼所集成，所以那个前际是过去啦，我们过去的这种业力跟烦恼而形成这个有为的五蕴，这样看得懂吗？你上下这样对哈，你就看得懂了啊。什么叫造作呢？啊，卷八十三说依后继所希望故造作。那八十七呢？你看到下面的文哈，思所造就是过去的愿力所集成，就是我们希望有后有啦，我们希望继续轮回，我们有这样的愿力。我们希望生生世世啊，啊，天长地久，嗯，所以就是有这种过去的愿力，所以呢，我们的私愿所造作，让我们不断轮回的，不是别人害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要的，嗯。那什么是缘生啊？卷八十三说，依现世众因缘力所生起 ，OK， 这个好懂啊，对不对？那你看卷八十七，他说从自种子现在外缘所集成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种种子啊，就是我们的因性啊，那加上现在的现缘，所以我们就会升起这个有为的法，就是我们的五蕴啊，就是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过去有这样的烦恼跟业力，还有愿力。而投生，我们投生之后呢，啊，入了母胎之后，就是有自种子，还有现在的外缘所集成，就会慢慢就会有六根啊，啊，种种的这种烦恼业力就出现了啊。那什么是净法呢？他说于未来世，净法就是一分灭啊，看不懂。那你看下面哈、啊，他说于未来世衰老法故，就是净法。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心，未来就会面对衰老法的来临啊，所以它是净法，就是有一分净衰老嘛， 还没有到死哦，下一个才是死嘛。所以你看下一个他说末的话就是全分灭，有没有全分灭？你看下一个的解释就是死末法说为末、啊、所以尽呢就是老，末就是死，这样的意思，全分灭、啊、好，再来呢卷八十七还多了一个名词叫做破坏法、啊、他说为老死来，为疾病等种种灾痕所必恼故，叫做破坏法，就是老死还没有来啊，但是我们啊都有可能啊得到种种的疾病灾难而必恼，这个叫破坏法，这个就是病咯。如果你按照生老病死来看的话，就是原生就是生，老呢就是尽、啊、病呢就是破坏，死呢就是末，可以吗？啊，嗯，所以这个论的解释、哦、有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嗯。那所以你看相应部这个有为原生净法善法，哎，你就看得懂了。它就是在形容我们的生老病死的法啦、啊，啊，我们的五蕴法啊。那离贪法跟灭法是差不多的，离贪就是我们杂含。前面所提过的嘛，得正见就能够洗贪净，洗贪净就能够心善解脱，对不对？那离贪就是 viraga， 离贪其实就是正得阿罗汉了啊。离贪这里的离贪、哦、有时翻成离欲一样的，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有离贪而已、哦、它只是一个代表，它代表全部的烦恼呢，这样可以吗 ？OK 啊，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看啊《杂含经》呢，你就知道说无常跟灭呢是对应相应部，是取前取后，中间少了有为，一直到离欲法啊。那本行所作，本所施愿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英顺导师的解释啊。第一个。有情的生死相续就是因为有爱相应的施愿所创造的，所以说五受蕴是本行所作本所施愿。好，大家看二十一页、啊、我们这个有取事、啊啊、我们这个有执着的心、啊、有跟取烦恼相应的事，在没有离欲之前、啊、它不会停止的。这个离欲、哦、不是说你得到禅定那个离欲、哦、这个离欲是断尽烦恼的意思，你在没有断尽烦恼之前，这个执取的心是不会停止的，舍弃了这个身心立刻又执取下一个新的身心，就成为入胎世，执取赤白二谛为自体。这个赤白二谛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父精母血，父精母血，就好像猴子抓着树枝呢，一手攀爬，另一手就抓着另一只、啊、就是此生一死呢，下一生就立刻就结生又生了。所以这个有取事呢，它是懒他为智，就是爱着这个字体，容摄这个字体，以为是自己所拥有的，那是一个身心统一而灵活的个体。所以我们友情生命能够不断的和和相续呢，都是因为有这个有取事执取的心而造作的。所以这个就是本行所作的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取事，本所施愿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不断想要投生有来生、啊、那下一段呢佛法概论呢也是有讲到类似的、哦、讲的比较细一点、啊、他提到说行是世间的一切、啊、佛法以有情为本、啊、所以世间的诸行呢不外乎都是情爱为中心，像五蕴中的行蕴是世心所为主的，行蕴是有很多心所对不对，但是它是以世心所为造作的主要的心所啊。所以经上说五受蕴是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所以感觉上，导师要表达的好像是本所思愿，这个思愿就是私心所的意思。这个私心所是跟爱相应的啊，爱相应的这种私心所。那爱相应的私心所就是思愿来生啦，所以叫本所思愿啊。那本行所作呢，就类似这个行运啊，或者是说我们下一行所提到的缘起的行知。啊，缘起的行之，无名行行缘事，对不对？那个行呢，就是身行、语行、意行三种行啊。那也是私心所为中心的身口意的活动，从辗转相依、生灭相续的诸行中，抉择出跟爱烦恼相应的私心所。为中心的行知行运为五运升起的动力，所以不管是用行知或者行运，主要造成我们五运再生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所以说五受运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所以那个本行所作，这个行有可能就是行运或者是行知的意思啊。那本所思愿，这个思就是思心所，跟爱相应的私心所，由此相依相续的活动，当下开示无常无我的深意。相依就是辗转相依，就是无我，就站在空间来说是辗转相依啊，这个是空间或者是无我。生灭相续呢，就是无常，就站在时间的前后来说的。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啊，无常无我的延续。但是我们因为众生执着为我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在这当中体验无常跟无我啊。那这里讲的行知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导师的著作哦。我们十二缘起前面三个是什么？无名行还有呢事啊 OK 这三个哈。为什么说这个行知，这个是行知吗？哈，十二因缘里面的行知，为什么说行知是一定跟爱相应呢？是因为导师他有比对另外一部经，同样是杂含经，有一部经叫做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有听过吗？导师就是比对那一部经，所以你看哦，他是这样比对的。我印象中好像是在《唯识学探源》那一本书啊，导师是这样比对的，就是无名所缚，无名所覆盖啊，我们凡夫啊是被这个无名所覆盖，然后呢，爱结所系，爱烦恼啊所系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啊，得到这个有情的身心啊，得此是身。那这两部经，得此是身。那这两部经一对应起来的话，这个是一部经，那这个是另外一部经。这两部经一对应起来的话，导师说我们所谓的身口意行啊，其实它都是跟爱烦恼相应的，爱烦恼相应的身口意行。所以我们的一般我们把十二缘起定义为这个就是烦恼业力，这个是苦嘛，就是惑业苦，对不对？所以导师在唯识学探言说啊，其实在阿含经呢，这个业跟烦恼是很难分开的，因为这一个身口意行啊，它是离不开这个爱烦恼的。所以导师说早期在阿含经的业呢，并不像部派论师这样把它切割的跟烦恼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都有一个我见在推动嘛，都有一个爱烦恼在推动的，我们的私心所都是跟爱烦恼相应，所以我们才会有身口意行。所以他说在凡夫的凡夫位来说，它是业跟烦恼是很难切割的， 很难切割的啊，这两个。所以我们所造作的很多东西呢，其实都离不开这个烦恼的哦。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有一部经说，即使我们在修世间的善法，布施、持戒、禅定，我们都还是带着我见在修的哦。你知道吗？比如说啦，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很用功啊，或者是我们来寺庙的时候呢很发心，如果我们来到的时候呢，哎，有师父啊，有住持看到我们啊，赞叹我们一句啊，我们就不得了了啊，就可以高兴很久了，对不对啊？哇，你怎么那么早来呀？啊，霸位子啊，哦，因为我很喜欢上这个课，所以很早来啊。当然了，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有这种维系的烦恼性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是凡夫，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慢慢进步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要觉察啊。如果这种烦恼性呢越来越少的话，就是我们有进步啊，这个是很要紧的哈。不是只有在家中，我们出家中也是要有这种智慧啊，否则我们也是很容易迷失的啊。所以这个是修行者都要注意啊。OK， 我们再来看这个，因为我们时间很快哈，我们接下去看这个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六这个。那由三种相诸行灭故，说明无余一涅槃界，找到吗？无余一涅槃就是波涅槃嘛哈，舍弃这个五蕴身叫无余一涅槃。这个一呢，这个一就是指我们这个五蕴身，没有任何的五蕴身了，这也叫做无余一涅槃，舍弃这个五蕴了，就是解脱了，真正的究竟解脱。好，三种，第一种呢是先所生起诸行灭，就是我们过去世啊，我们过去世啊造作种种的烦恼跟业力，还有呢先愿所思求，看到吗？过去的愿力啊，世心所追求的这一个五蕴身心，其实呢到最后啊，修行最后呢，这个诸行它会永灭的。好，就是这个其实就是阿含经所出现的形容词，就是本行所作本所施愿就结束了。如果证得涅槃的话，无余涅槃，这一个到此为止结束。第二个灭呢，就是自性灭坏诸行灭，有没有？这一个解释呢，这句话有点不是很好懂哈。他说：“彼生以任性灭坏，非究竟住诸行永灭。”那我去参考这个长波法师的解释哈，他大概的含义是这样，就是诸蕴生起了，刹那就会灭坏，就是死了。不是结束，死了还会再生，不是永远究竟灭尽，就是我们如果说凡夫的话就是如此啊。那如果是无余涅槃的话啊，无余涅槃它是连这个都没有的了，死了不再生，对不对啊？但是凡夫的话，他死了不是结束，死了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啊。虽然你看哦，虽然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说这一期生命啊，有生有死啊，是无量生死的一个过程啊，死不是结束，讲是蛮容易的，对不对？如果真的要到死的时候，是很不舍得的。即使是老到不行哦，老到已经不行了，他还是不舍得放下这个五蕴的。其实你知道吗？如果是说了哈，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思维哦，你看哦。如果是说我知道我将来会有更好的五蕴身心来修行，我们还会执着现在这个吗？就不会啊。为什么我们会放不下这个或者是很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把握嘛。其实最主要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你看到你思维到这一种盲点的时候呢，你更加要谨慎我们现在的身口意所造作的这种菩提之粮啊，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自己足够信心面对死亡，这个其实就是考验自己了。 真的啊，特别是我们有病的时候，对不对啊？你一病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验收的，验收之后不及格啊，赶快好好多听课吧。所以呢，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啊，道理有很多是我们都懂啊，那真正要放下的时候，还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修行呢，其实到最后就还是要对这个五蕴慢慢的放舍啊。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未来有更好的五蕴来修行，照理来说是很欢喜才对的，对不对？照理来说是很欢喜，除非我们没有信心，未来有可能堕恶趣，所以才那么怕嘛。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未来会比今生更有福报，更好的这种家庭啊，你会害怕吗？不会的。所以啊，我们还不足的地方要赶快加油啊。OK， 第三种灭就是一切烦恼永离系。好，我们看一看这一个就好了哈。一切烦恼永离系，就是我们的诸烦恼无余断灭啊，由于经灭后不更生啊，所以阿罗汉就不再生了啊。但是呢，你看瑜伽师地论它很好玩哦，他说这三种相啊，诸行灭，说为即灭，非永无相，有吗？他还是认为呢，即灭是有一个即灭相的啊。若永无相不可思是，说明即灭，就是因为瑜伽师地论还是属于这个瑜伽行派，他们认为这个涅槃啊，这个法是有的，只是它的有，或者是说它的相，不是我们世间凡夫所认知的相，它是圣者所能够领悟的相啊，所以还是不一样啊。那最后一个性空学探源导师，这个是比较没什么了哈。你看最后一段就知道了哈。一切法，有情也好，气世间也好，都是灭的过程中前进，有吗？有找到吗？有哈。一切法的本性都归于灭，向着这个灭的大目标前进。只要我们能够使它灭而不起，就是涅槃。哦。你看这个是关键哦，灭而不起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呢就是即灭，不扰动，不生起啊，体证到本性空寂啊，即灭就是涅槃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朝着灭而去的嘛，因为灭法性嘛，我们前面有讲过，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有智慧，要让它灭而不再生啊。OK，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了哈。我们休息一下。